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13章18节到14章3节，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14章4至12节的内容。读完《启示录》的13章18节，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666是一个不容易明白的数字，它代表什么重要的意思呢？根据学者的推测，666被认为代表很多东西，包括呢说这个是人的数字，或者说呢是撒旦第一个兽和假先知邪恶三合一的一个组合数字。如果7在圣经当中被视为完全的数字呢，那3个7就是用来代表完全的美满，那666就是不完美的数字了。早期的读者亦可能会将这个数字应用到尼禄皇帝的身上，他象征了罗马帝国最为邪恶的人。尼禄的希腊文名字，他的字母所代表的数字呢，刚刚好就是666。无论这个数字代表了什么，他都是象征着这个邪恶的三合一组合体呢，他所统治的那个权力呢是世界性的，目的就是要破坏基督的工作并且推翻他。读完启示录14章1到3节，或者还有人不禁会感慨的话，当世界仿佛在撒旦手下的时候，原来神早有自己的安排。启示录第13章描述撒旦和他的爪牙控制了世界，展开全面的攻击。而第14章呢，就让人看到永恒的国度，以及信徒如果忍耐到底，将会有什么在这里等待着他们。那个羔羊是尼赛亚，石安山经常是耶路撒冷的代号，是以色列的首府，和世上的帝国是不同的。那144,000人代表那些曾经在地上忍受迫害的信徒，现在准备享用永恒的福分，永远与神同在了。那3位天使呢，将信徒和非信徒的命运作出对比。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就讲到约翰在启示录14章3节那里提到，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里指出的是只有蒙恩被救赎的人才能够向神唱歌赞美。好希望今日的领唱者都明白这个真理。我知道呢，领唱诗歌的人都希望带领会众一起赞美神，但是又必须知道会众当中呢，有些是得救的人，有些是未曾得救的人， 所以不应该去指望未曾得救的人去唱出救赎之歌，亦不要指望他们唱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如果你叫一个不信的人来唱这样的歌，那就等于叫他讲大话。当我们向神歌颂的时候，只需要让得救的人来到去参与，来到去颂唱。诗篇107篇一至二节，诗人这样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只有蒙恩得救的人会说我们的神本为善。因此呢，我们需要真正信靠基督的人来到去讲出我们的神本为善。在千禧年的场景当中，天地合二为一，是无比的和谐，这样和十三章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根据第十三章的记载，地上众民在兽的统治之下违背天理。在第十四章就描述说，在羔羊的掌权之下，天上地下一片和谐。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这个是约翰经常用的笔法。声音是从天上而来，不过又没有讲明是神自己的声音，天使的声音，或者是其他的声音。总之呢，这些声音给了约翰很深的印象。他呢足足用了三个比喻去加以形容。这些声音好像众水的声音，换言之是基督的声音，又似大雷的声音，哇，是极其大声的，又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音。声音不单止大，而且是十分动听，很有可能呢就是那144,000人发出的声音。新歌的意义亦都耐人寻味。这些歌是在宝座前唱出的，虽然未曾提到神的名字，但是歌呢却又分明是在神的面前来唱出。宝座这个词语很可能是强调神的统治。为什么只有这144,000人才能够学所唱的歌呢？这里没有说明。不过看回下文就知道了，这些人是从人间买来的。于是我们不难作出一些的猜测，他们所唱的歌是跟救赎有关的。未曾经历过救赎恩典的人没有办法唱出这些歌。从地上买来表示呢是由世事世人当中买赎回来归神所有。启示录十四章四到七节说，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作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擦不出方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约翰说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这样是什么意思呢？老实说我也都还未搞清楚。我认为呢这一句是可以按照字面来解释，亦都可以从属灵的角度去解释。大灾难时期呢是一段极度痛苦的时期来的，这144,000人挨过苦难，非常时期就需要有非常的生活形态。那可能是基于这些背景的原因，他们就不结婚。我们国家经历过很多的战乱，很多年轻人被派上战场，他们或者是已经定了婚，或者又刚刚结了婚，那结果都是一去不复返的，留下了很多从来都没有见过自己爸爸的遗腹子。在战争时期呢，很多女仔都说宁愿希望自己当时没有结婚。其实原因就是这样。在大灾难时期，大家都聪明到不敢结婚。先知耶利米都处于一个非常时期， 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期。就在这样一个黑暗时期，神都不给他结婚的。耶利米书十六章一到四节这样讲：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因为论到在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葬埋，必在地上像粪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作食物。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九节记载到，主耶稣都提到大灾难时期身为人母的苦楚。他说，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在我们这个世代，婚姻是应当受尊重，甚至应该鼓励人结婚的。神吩咐挪亚要生养众多，充满这地。不过面对人口爆炸的今日，信徒是可以预见到末世将要临到的世界。有时这个诫命对今日的人似乎都不适用的了。在大灾难时期，人会追求所谓的性感，淫乱又会大行其道。这十四万四千人将守身如玉，远离大灾难的罪恶。我们从属灵的角度去看淫乱的问题，旧约圣经就将对神不忠归类为犯了淫乱罪。典型的例子是在以西结书十六章，神严厉指控以色列人犯了不贞和淫乱的罪，就是拜偶像。大灾难期间，这十四万四千人不但对主忠贞，也都坚持不肯拜兽和兽的像。所以启示录十四章四节就说，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这样的描述可能就是指他们在肉体上、在灵性上都是守贞自洁的。作初熟的果子归与神和羔羊，这句是指以色列国。罗马书十一章十五至十六节说，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献的身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所以呢，以色列被形容为初熟的果子，就是这十四万四千人。我认为他们在千禧年的国度将会有特别的地位。之后在第十九章，我们会见到羔羊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那个时候，这十四万四千人必定是基督的先锋部队，在他们口中擦不出方言来，是表示他们并没有被兽的方言所欺哄。根据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的记载，主耶稣讲过，倘若能行，连选民也会受迷惑。不过他们呢，是并没有被迷惑的，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他们之所以没有瑕疵，是因为他们在大患难时期被洁净了吗？不是，他们没有瑕疵，那是因为他们穿着上基督所赐的义袍。这个就是基督徒去到天堂的途径。你和我之所以能够到达天堂，不是靠自以为的良善，相反是因为知道自己不是义人。你和我都不是义人，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十四章六到七节经文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 另有一位天使。这句显示神和世人沟通的方式有了重大的改变。这位天使是十四章六至十八节提到的六个天使当中的第一位。另外五位天使分别记载在十四章八至九节、十四章十五节以及十四章十七至十八节。在我们这个时代，神将福音托付给基督徒，基督徒就是福音的使者。天使呢亦都好喜欢做福音的使者的，不过神就没有叫他们这样做。在大灾难刚刚开始的时候，人就好像这十四万四千人一样是神的使者。之前即使具有超自然能力的两位见证人都没有办法终结撒旦的势力。在旧约时代，天使好像人一样是神的使者来的。根据希伯来书二章二节的教导，天使所传的说话是确定的。在大灾难期间，时间紧迫，只有天使来到宣告神的信息。约翰提到天使飞在空中，天使就是向全世界宣告神信息的差役。关于永远的福音这一句呢，或者有人很自然会问，啊，是怎样的福音啊？福音不是好消息吗？那这个天使是带来好消息的，是吗？是的，对神的儿女来说，这个当然是好消息啦。但是对于不信的人来说，这个就是审判的坏消息。永远的福音是要人敬畏神。箴言说，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天使是对神的儿女说，你们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于神，神施行审判的时候到了。这个就是基督再来施行审判之前的最后一次呼召。在第十四章，神让我们看到他用按部就班一一的实现他的计划。启示录十四章八节说，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有位学者写了一本著作，书名就叫《两个巴比伦》。它的内容和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世代其实非常贴切。作者指出，从起初巴比伦就是撒旦的指挥总部，拜偶像是从巴比伦开始，巴比伦就是邪教异端的源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这些是第二位天使所宣告未来将要发生的事。倾倒了，在原文的语气呢，就好像事情是已经发生过的了，而这个预言呢，必定将要发生。显然下，巴比伦城是会在大灾难期间那里呢是重建起来，不过它将来必定会受到审判，就好像以赛亚书所预言的一样。巴比伦的偶像崇拜将会迷惑整个世界，我们见到很多人呢是拜撒旦的，而所有的异端其实都是出自撒旦。我们注意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七节那里所讲的，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如果你能够飞出天外俯瞰这个地球呢，我相信你是会对人类和地上的万国大失所望。神在以赛亚书十三章十一节就预言说，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根据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十五至二十六节的记载，这些恶行令到神的震怒倾倒地上。以赛亚书十三章十九节说，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所多玛、俄摩拉一样。我们将会见到神对巴比伦的审判。启示录的第十七章是审判宗教的巴比伦， 而第十八章呢，就是审判经济的巴比伦。经历过全程或者大部分大灾难时期的人呢，可能都会被迷惑的，因为他们都受过兽的印记。但是在大灾难时期呢，有一部分灾难不是因着撒旦而被释放出的，乃是出于基督对世人的审判。基督将会亲自的出手，除灭世上悖逆他的人。启示录十四章九至十二节经文说，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这段说话是天使对守神诫命，即是对遵行旧约律法的人所讲的。圣经告诉我们，大灾难期间，甚至进入千禧年之后，人人都会献祭。这段经文很清楚地来到去讲出，在受统治之下的大灾难期间，是没有人能够采取一种所谓中立的立场的。即使是今日，我们仍然会看到有些基督徒屈从于世俗的伦理。在第十三章，我们见到拒绝受印记的下场呢，就是饿死。而另一方面，接受受的印记呢，就会招来神的震怒，他们必喝神大怒的酒。如果你相信教会会经历大灾难，那你亦都要相信神的儿女就必须去喝主耶稣基督纯一不杂的大怒之杯。其实我个人认为，基督徒是不需要喝神大怒的杯的。神大怒的酒是引用了旧约圣经的比喻，诗篇七十五篇第八节说，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内满了掺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必都喝这酒的渣子，而且喝尽。旧约时代的先知是选用了这个比喻，他们见到装住大怒的杯已经满泻，神一再容忍犯罪的人，但是当神震怒的杯满晒的时候，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了。天使说，拜兽和兽像，而且在额上或者在手上受了印记的人，将要在火和硫磺之中来受痛苦。如果这些不是真的火和硫磺，这样他一定比火和硫磺是更加可怕，更加痛苦。象征性的记号呢，通常不单只是讲紧实体，而出现的实体又必定比记号更加恐怖。所多玛的硫磺是真实的硫磺，不是象征的讲法。如果你不相信有地狱呢，这节经文就告诉你，基督和天使都看得见地狱的。我认为在大灾难期间，天上的教会看不到地上发生的事，但是基督和天使呢，就一定看得到。这段期间，神的儿女所能够做的，就是耐心等候基督的再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三节记载，主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基督徒怎能够忍耐的呢？他们之所以能够忍耐，是因为他们已经受了圣灵的印记，而且披戴了基督的义袍。靠着基督的宝血，圣徒就必定能够得胜了。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十九节记载，主耶稣说，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存灵魂。基督徒所能够做到的，就是耐心等待，直到风暴结束。 第三位天使在这里预告最后审判的时候，拜兽的人将要遭受永恒地狱的惩罚。这样和将来信徒所享受的永恒安息呢，就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在这个世上，崇拜兽的人他们可以暂时去逼迫杀害信徒，但是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呢，他们的处境和状况将要完全地颠倒过来。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